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五宣布了向乌克兰追加8.2亿美元军援的细节，包括新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反炮兵雷达。最新的这批援助方案的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反制俄罗斯使用的远程导弹。在此之前，乌克兰官员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系统，以更好地抗衡莫斯科的武器装备。五角大楼星期五说，拜登政府现在已经向乌克兰送去了7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自从俄罗斯2月尾入侵乌克兰以来提供的将近70亿美元。拜登总统在本星期在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将会支持乌克兰，只要有需要就会持续下去。这次新的美国对乌克兰军援是第14批，包括两个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这套的防空系统可以帮助乌军防御巡航导弹和飞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这套系统是北约标准的防御系统，是将乌克兰苏联时代的防空系统升级为现代化系统的努力的一部分。最新的军援方案还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最多达15万发155毫米炮弹，以及更多用于美国在6月间提供给乌克兰的中程火箭系统的弹药。俄罗斯导弹在星期五是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造成至少2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至少一处被击中的地点是居民楼。乌克兰军方官员说，死者包括两名儿童，搜救生还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乌克兰国防部的声明说，导弹击中了比尔哥罗德蒂涅斯特罗夫斯基镇的那座九层楼的建筑。敖德萨州政府的发言人在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说，这座居民楼部分是倒塌，救援行动仍然在继续，以营救被埋在废墟的人。发言人说，另外一枚的导弹击中了一处度假的设施，造成几个人受伤。俄罗斯否认在这次袭击当中是要为攻击平民承担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厅主任就指责俄罗斯对平民犯下罪行。据路透社星期五的消息，美国官方认为目前还未发现中国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者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的设备。路透社引用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本周较早时候对中国某些企业采取的执法措施只是针对这些企业的个体，而不是中国政府。美国商务部在6月28号将五家中国企业列入了贸易黑名单，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是提供支持。这五家企业都是位于中国境内的实体。除了这五家之外，还有20个与中国有关的实体因为帮助伊朗或者支持伊朗军方而在同一日被列入这个清单，其中包括中科院的一家研究所和中船集团的一家研究院。俄罗斯科学家科尔克星期五被当局拘捕，罪名是向中国安全机构提供含有国家机密的材料，涉嫌犯有叛国罪。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54岁的科尔克是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和数学博士，还是一个量子光学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新西伯利亚是新西伯利亚州的首府，亦是俄罗斯最大的城市之一，位于莫斯科以东大约2800公里。路透社说，该市的苏维埃地区法院没有就此事向媒体发表评论。科尔克的律师也对此事保持缄默。在俄罗斯，叛国罪最高是可以判处12年至20年有期徒刑。新西伯利亚地方法院称，对科尔克的拘留将会持续到8月29号。最近两年，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北京拉近了与莫斯科的关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前签署联合声明，向世界宣布中俄友谊与合作无上限、无禁区。这个令到外界认为中俄关系进入了仅次于当年中苏友好时期的亲密的阶段。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俄罗斯的技术情报的搜集工作。今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因为涉嫌向外国提供敏感的材料而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星期五表示，拜登总统在国内的气候努力遭到挫折，使到其他国家在削减破坏气候的化石燃料方面的一些承诺放慢了步伐，但是他坚持说美国仍然会及时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克里在接受美联社采访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四作出一项重大的裁决，限制美国环境保护局在控制发电厂造成的气候污染方面的选择。这个裁决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即是由保守派控制的法院可能会继续阻挠行政部门削减美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其他努力。此前民主党人未能够让本应该由拜登签署的气候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拜登政府现在正是努力向国内外的受众是表明，美国仍然是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取得重大的进展，并且与其他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科学家说只是剩下几年时间来到避免全球变暖最严重的程度，这个将引发更致命的干旱、风暴、野火和其他的灾难。克里是拜登在海外的气候谈判代表，他说自从最高法院的裁决以来，他就没有与外国的同行交谈过。一些气候的科学家说这个是一拳重击。克里说但他相信他们会问他问题，但他的回答是大家听住，美国是会实现他们的目标，总统将会继续争取国会立法。克里说他们绝对相信美国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拜登承诺在2020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并且在2035年前实现电力行业的零排放。虽然两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阻止了一项本应具有变革性的立法，使到美国转向更清洁的能源，拜登还是设法为充电站和其他一些项目释放了大量资金。美国环境保护局已经承诺在明年初发布替代的法规，以限制电力部门对气候造成的破坏。克里说今年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取得了持续进展，包括有更多的政府承诺加快减排，有更多的政府是签署了美国支持的甲烷的承诺，即是针对天然气行业破坏气候的泄漏、排放和燃烧。克里说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令人失望，但是他不会剥夺他们做一大堆他们需要做的事情的能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违反了国际义务，并且践踏了保证香港维持高度自治的承诺。议员强调国会方面将会持续向北京施压，追究任何破坏香港人权与法治的官员的责任。议员说他们希望所有香港人知道他们并未有被遗忘。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四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履行25年前香港主权移交的所作出的承诺，保障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人权以及法治。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麦戈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到访过香港，但是现时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国际金融都市。
Two years ago, I don't think anybody thought that Beijing would behave in such an atrocious way.
麦戈文表示，几年前我系想冇人会想到北京会作出咁样残暴嘅行为，但系佢哋做咗。我哋有义务支持嗰啲被压迫、逃离暴力以及逃离迫害嘅人。他還表示香港曾經是一個國際金融樞紐，世界各地的人都被吸引到香港，他亦都曾經去過香港，這個是很好的訪問，但是現時是一個非常之不一樣的地方，看了很令人難過。麥戈文表示這個都是中國政府試圖壓制異議者的一部分，以確保任何想法不同的人都不受歡迎。他還強調北京對香港自由的打壓是完全無道理。麥戈文眾議員和麥克利參議員在聯合聲明當中指出，自2019年6月以來至少有10500名香港人因政治及抗議相關的罪行被逮捕，目前不少於113人面臨國家安全罪名的指控，可能會受到減少或者沒有正當程序保護的審判，並且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截至2022年1月至少有65個民間社會組織因為害怕根據國安法被起訴而關閉、解散或者離開香港，這個趨勢在2021年下半年加劇發展。 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承诺，加速对香港自由的压制相当令人不安。他说北京违反了他们要让香港维持他们特有系统的国际承诺，剥夺他们人权以及公民权，如同他们在中国大陆做的那样。麦克利说，美国支持一个世界各地的权利都能够被尊重的未来，我们希望中国改变他们现时的前进方向。根据了解，国会预计将在结束7月休会期等议员返回华盛顿之后，就香港现状举行听证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默考尔星期四发表一份书面声明，批评中国政府违背了对香港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诺。25年前，当英国是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要求他们尊重香港人自由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默考尔在声明当中表示，中共踐踏了这个承诺，摧毁了让香港独特的自由和自治，他们还将专制延伸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默克利表示，国会方面会持续为香港来发声，他们是在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外交机会对话提出有关的议题。默克利还提到，除了香港的担忧，他们也同时关注对维吾尔人所遭遇的处境，台湾面对的可能武力攻击的威胁。麦国文说，他将持续推动国会当中有关协助为受到中国政府压迫而且是希望逃离香港的人一个安全的收容之处。麦国文表示，我们必须要确保能够收留那些以难民身份离开香港的人，他们需要确保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可以来。我们需要想办法持续向北京施压，要他们尊重香港人民的权利。香港主权移交换是25年的时候，新一任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就职典礼亦在7月1号上午举行。李家超同时开通了他的微博账号，这是他对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开设的社交媒体账号。他还发布了第一条的微博，说今日早上我有了新的使命。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呼吁李家超能够让香港恢复法治。我们还敦促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政治起诉以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且确保法院系统维护法治一些的问题，仍将会是美国和中国在香港政府关系向前发展关键部分。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中国25周年的同时，亦都标志着香港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满两周年。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谴责这项立法措施严重伤害了香港的自由空间。开个声明还表示，我是强烈敦促中国共产党尊重香港人的普世自由，结束反乌托邦式的国家安全法下的虚假起诉，释放政治犯，并且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的义务。曾经担任国务院人权事务官员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辛格星期份跨党派的书面声明当中严厉谴责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对香港构成的伤害。他说，北京强行对香港自由人民实行的大规模镇压已经是满两年，真实的情况比我们预估的还要更加差。和平抗议者被迫在半夜乘船逃离，主要报纸的老板是被列作罪名入狱。北京政府将他们挑选的单一一名候选人强制安排在一场虚假的选举当中。马林洛夫斯基众议员以及金辛格众议员还呼吁国会参众两院尽速通过有关庇护受到中国政府打压以及威胁的香港人民的法案，并且寻求对北京为其镇压行动施加惩罚措施。去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对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的庇护。麦国文众议员亦都表示，他会继续推动有关庇护香港人的立法。国会当中目前有多项的法案内容都包含为香港人提供难民庇护的条文，不过这些法案在国会都陷入停滞状态，前景不明。包括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今年2月所提出的香港安全讲法，以及是由民主党人马林洛夫斯基众议员以及是共和党人金辛格众议员去年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此外，众议院方面将会有关庇护香港人的条文纳入美国竞争法。法案在通过众议院之后，目前正在参众两院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当中是进行最终协调文本讨论。因此仲系唔清楚法案喺最终协调版当中是否将会包含呢啲嘅内容。麦光文议员对美国之音强调表示，虽然国会需要关注嘅议题系好多，但系香港人民唔会被遗忘。麦光文表示，我哋系希望香港人知道佢哋唔会被遗忘，美国人民同国会都为佢哋祈祷，尽一切所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佢哋尊重人权。他说他想再讲一次的就是，香港人民展现了如此伟大的勇气，他们启发了世界其他的地方勇敢地抵抗北京的暴行，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亦都永远站在他们的一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第一次有歐盟國家因應香港國安法，向一名來自香港的抗爭者批出難民資格。這個抗爭者希望自己成為先例，令到更多的香港人在瑞典受到保護。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瑞典向一名在當地參與示威活動的香港抗爭者批出政治庇護，決定指如果他回到香港，將會因為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拘捕。有學者指，瑞典是首個歐盟國家因應那條法律向個別人士批出難民資格。在今年4月，瑞典向在台灣出生但在香港長大的 Narayan Liu 批出難民資格。他在收到相關文件之後決定公開事件。 Narayan Liu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候說，對決定感到有些意外。他指出，瑞典曾經遣返維吾爾人到中國，又因為阿富汗死刑率輕微下降而遣返阿富汗人，這些都令他擔心。不過近年瑞典已經停止相關遣返行動。
So there were all these different cases and example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told me, okay, well, maybe they're not going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有一些案例在我腦中浮現，瑞典可能未必理解到香港國安法的威脅。 Narayan Liu 在2013年因為家人緣故搬到瑞典，在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發起之後，他在瑞典組織示威活動，並在2020年協助安排香港政治人物到訪瑞典，包括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在瑞典國會引發討論香港議題。他現在是組織 Bohemians for Freedom 的主席。這些行動雖然和平，但在香港國安法之下可能被視為是勾結外國勢力，刑罰可以是終身監禁。 Narayan Liu 說，他沒有在瑞典遇過一些直接的壓力，但有遭到網上留言滋擾。他說在五月底的時候，當時他仍然未公開獲得政治庇護，他收到一個奇怪電話。
Very shortly after I got asylum, I got a call and there's this beeping sound, so I thought it was...
我獲批政治庇護沒多久之後，我收到這個電話，有一啲 beep beep 聲，我以為一個錄音訊息，然後我聽到一個人用普通話話你好，佢喺度等待我嘅回應。呢個唔係一個錄音訊息。我嘅反應係我唔認識呢個人，有個人對我講普通話，我就即刻收線，感覺唔太對勁。瑞典有一個服務可以查到電話號碼嘅相關地址，我知道嗰個號碼係同喺斯德哥爾摩嘅中國大使館有關。我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 Narayan Liu 說，雖然他沒有在香港示威過，但他希望他的難民資格會成為一個先例。
So someone who is from Hong Kong, who is coming to Sweden, they have a passport. This is hopefully
一個來自香港的人來到瑞典，他們會有一個途徑，我希望他們會有一個先例去取得政治庇護。我知道有些人準備去申請政治庇護，他們有在香港參與示威，我哋好快會知道咁樣會唔會幫助到佢哋，我都會盡我所能去確保瑞典明白佢哋需要保護。佢解釋喺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有啲香港人嘅工作或者學生簽證或者即將到期，尤其係學生未必有足夠嘅財政能力再搬到其他國家，因此需要申請政治庇護留喺瑞典。 瑞典國家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葉必陽對美國之音話：呢一次批出難民嘅事件，可能喺瑞典以外十分重要，因為據佢所知，呢個係第一次有歐盟國家因應香港國安法向個別人士批出難民資格。葉必陽話：決定由瑞典移民局作出，而移民局可以獨立於瑞典政府作出相關決定，因此呢個並唔係一個政治決定。曾經同 Larian Liu 一起在瑞典出席香港抗爭活動，現時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黃奕武對美國之音說，瑞典批出難民資格的事件十分重要，顯示了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
最重要是開了一個先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就之後除了瑞典可以繼續幫一些有需要的香港人之外，希望整個歐洲都會去學習瑞典的這個態度，
這
樣去幫助香港人。
Larian Liu 在台灣出世，雖然他擁有當地國籍，他說他和他的媽媽都不希望回到台灣，因為台灣不斷變化的情況只能提供暫時的安全，而瑞典也都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此外，他有兩個在香港出世的姊妹都沒有台灣國籍，他說如果瑞典不接納他的申請，他的打算是去英國或者美國申請庇護，因為他都沒有英國的 BNO 護照。他說他在兩歲的時候已經回到香港，對台灣沒有任何印象。他自然不喜歡在香港的成長時期一家人相當窮困，曾經有幾個星期露宿街頭。
And I don't know if I'm just sort of romanticizing the experience back then, I think in a way it made me appreciate.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将这个经验看得太浪漫，这个令我更理解香港。的确我有很多事做不到，但这个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奇怪的方法去认识香港，在繁荣旅游一面以外的香港。 Narayan Liu 的家族在中国大陆是地主，在中国共产党上台之后，他的祖父扮成国民党士兵逃到台湾。他說2019年抗爭運動的時候，他在瑞典參加示威，他的媽媽就喊了出來，擔心共產黨會對他不利。他表示在瑞典的中國投資令他擔心，例如在斯德哥爾摩機場使用了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同方衛視公司的 X 光機。不過他看到瑞典慢慢地轉變著，尤其是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後，更加樂於同其他國家一起抵抗極權國家。佢話佢目前嘅工作係建立瑞典香港社群嘅活動，例如係播放抗爭紀錄片《時代革命》。佢計劃舉行一個文化活動，並為喺香港因為政治事件坐監嘅人籌款，以助佢哋重展新生活。
Maybe I'm just too optimistic, but I know that the CCP has these sort of they do keep an eye on.
可能我是太樂觀了，但我知道中國共產黨會監視香港離散社群、西藏人、維吾爾人、所有人，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那麼危險，即使有一些可疑的人會拍攝示威現場。我感覺在瑞典做這些事都是安全的，我當然希望這個仍然是事實，我當然希望瑞典不會被中國對我或者我的家人為所欲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中国新任公安部长王小红在本月上任之后，公安部迅速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白日行动，声称要用硬拳头保护妇女等的群体，铲除黑恶势力，同时强化政治安全和社会面的管控。虽然舆论将这次行动与上个月唐山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相提并论，但有政治学者认为二十大召开在即，剿滅中共眼中的敵對勢力和恐怖活動才是白日行動的最重要之處。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6月25日中國公安部召開夏季治安打擊整治白日行動動員部署會，提出重拳打擊突出違法犯罪，要求用硬的拳頭保護婦女和兒童等弱勢族群。會議還要求將矛盾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亦都要堅決剷除黑惡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當局重點提到要強化社會面管控，嚴格落實公安武警聯勤武裝巡邏和快速響應等機制。河北唐山燒烤店今年6月女性遭圍毆事件震動整個中國，亦都引發大家對治安的擔憂。不少媒體都將中國公安部的白日行動和唐山的事件相提並論，甚至有評論認為新任公安部長黃小紅在輿論壓力下被迫出重拳。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就相信這一點是外界的錯誤解讀。
中共在扫黑除恶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运动式的方式。中共在推广任何活动，
吴建中
说
中共的扫黑除恶一直以来都是运动的形式，中共推广任何运动都喜欢运动式的这种进行。过去这种扫黑除恶的运动在每个领导人上台之前都会有类似的行动，强化管控不是只是针对官员，當然亦都包括一般的民眾。過去幾日，河北、山西、黑龍江、福建、山東、河南等地公安機關先後召開會議，針對夏季治安白日行動進行動員部署。表面上，中國公安部將掃黑除惡視為白日行動的重點，但是中國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透露，據他掌握的信息，剿滅敵對勢力和恐怖活動，維護政治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只是沒有對外公布。
今年二十大比較敏感，現在境外媒體大家都在報導什麼西夏李尚、
陳道銀說今年二十大比較敏感，現在境外媒體都在報導襲夏李尚或者是中共黨內政治鬥爭，亦即是所謂的敵對勢力。敵對勢力是防範的重點，要確保這類勢力不會在境內製造事端。儘管這些事端不一定危害中共執政，但是在輿論上可能會為執政黨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好像引爆炸彈、公眾密集地點發生暴恐事件等等，對二十大造成的衝擊亦都是相當大的，對整個中共的形象亦都是一種破壞。陳道銀認為，在中共眼中，社會治安事件包括發生在唐山的暴力事件都不足以動搖政權，白日行動所列舉的綱領實際上了無新意。他相信異議人士和訪民等群體才是中共的重點打擊目標，估計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當局會對這些群體下重手。
異議人士包括一些上訪一些长期的积累的一些问题。
陈道
银
话，异议人士和长期以来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问都是要重点关照的。暴恐无非就是中共所列的那几点，就是疆独、藏独啊。这个是二十大临近之前公安部今次行动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至于日常的社会治安事件，坦白讲日日都会发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大家关注一阵间就会过去。唐山亦都已经宣布半个月的集中整治已经结束。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白日行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共二十大保驾护航。
因为这个习他要打破邓确立的这个两任制嘛。
陈道
银
说，因为习近平要打破邓小平确立的两任制，他肯定要连任，党内似乎有阻力，或者是似乎有所谓的两面人要阻止他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点肯定要在内部控制。上个星期当局再度提出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黄小红是在本月24日出任中国公安部长，有评论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相信黄小红希望透过白日行动显示自己有所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增加了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机的飞行架次，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举动在于向美国释放信息，而不是威胁台湾岛本身。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自2020年中以来，中国解放军空军几乎每日都有少量的战机和军炸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但是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在星期二派出了29架次的军机，星期四又派出了22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机路径图显示，星期二和星期四均有至少一架中国军机绕台湾岛南岸飞行。尽管军机远离海岸线，这些中国军机均掠过台湾港口城市高雄以西海域的防空识别区一角。自1940年代的内战以来，中国声称台湾为中国的一个地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打仗输了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后，将政权转移到台北。北京声称如有必要将采取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内部的主流讲法就是，作为压制中国的一种手段，美国正在持续推进台湾独立。夏威夷智库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表示，中国正在寻找可以确认这一点的证据。由于缺乏创新的新方法，北京已经加倍努力使它成为敌对军事信号的标准形式。中国外交部6月13号表示，北京拥有台湾海峡的主权。北京的这个声明在4日之后被美国反驳。美国在6月17号呼吁中国停止挑衅行为，并且在临近的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法。华盛顿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应该向美国的亚洲盟友开放。从东京到马尼拉，美国政府非正式地支持台湾，尽管双方未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北京单方面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对这条资源丰富的水道持有异议。华盛顿亦都认为南中国海应该向国际交通开放。华盛顿在一个礼拜之前已经批准对台湾价值1.2亿美元的军售，包括军舰零件和相关的技术支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曾经讲过，如果中国发起攻击，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的唇枪舌战可能是中国派往台湾军机架次激增的原因。在过去两年，每逢双方敏感事件升级之后，这样的激增就会发生。例如美国核动力潜艇去年出现在南中国海，以及2020年美国一系列对台湾的高层次访问。起初中国解放军军机或者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是因为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如今频率增加是因为最近的原因。台湾退休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是这样讲的，台湾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周边的中国军事行动。他们经常说，北京在1995到1996年的导弹试射，比起中国解放军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更具威胁。中国在台湾第一次开展民主总统选举之前就进行了导弹试射。台湾人在这次选举中选出了一位认为中国和台湾应该分治的领导人。自2016年之后，台北和北京之间缺乏对话渠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持强硬的立场，在台湾这座距离中国仅有160公里的海岛上的人民正在谨慎观察其后的事件。倡议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顾中华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导致最近中国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台湾，我认为大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家都认为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2016年之前。 但这个并不表示需要过分去担忧中国直接以武力统一台湾。顾中华表示，他说最可怕的冲突期间是1996年的导弹测试，当时导致一些台湾人因害怕而移民海外。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陆委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台湾人都反对中国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在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军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一日之后，美国海军派出一艘军舰进入临近的南中国海。中国强硬的行为以及美国的回应可能引发另一场的灾难，例如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紧急降落台湾高级政策研究委员会，中国智库秘书长杨念祖说，局势升级是一个负面的现象，他说并没有对话负面，然后在这个区域有非常强势的军事行动，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未有对星期一发出的询问做出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太平洋迅速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感到不安之际，身处美中大国博弈前沿的太平洋岛国的民众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转向中国寻求帮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索罗门群岛的记者多罗西·埃克姆在6月27日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的《为什么说他们这样的小国转向中国情有可原》的文章之中说，和很多同住在岛上的民众一样，他亦都感到不安。他们的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缺乏透明度，而北京的最终动机和一切对他们脆弱的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都令人无从所知。1978年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国，人口只有70万，在经济上亦都无足轻重，但是自从中国今年4月同这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之后，这个原本被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忽视的太平洋岛国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根据北京和克里亚拉签署的这个没有公开的安全协议，中国可以向所罗门群岛派遣军警帮助维持社会治安。这个安全协议在华盛顿和坎培拉引起了震动，华盛顿和坎培拉担心的就是中国有可能在那里建立军事存在，就好像威克姆所提到的这样，澳大利亚的人甚至担心这些可能使到位于它东北部1000英里的所罗门群岛扮演美苏冷战时期古巴所扮演的角色，它成为它沿海的小古巴。华盛顿、坎培拉和惠灵顿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包括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该地区。美国连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日本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南太平洋合作伙伴 PBP 的计划，以加强和该地区的外交和经济联系。这些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单止单独，而且会联合起来对该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努力。威克姆又说，在所罗门群岛很多年轻人并不懂得亦都不关心地缘政治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少有钱的中国人开始涌入，当地人担心这些人会抢走他们的生意。另外大量的中国人在那里购买土地亦都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允许中国的警察协助治安，更是令到当地人对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威尔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担心他们的政客如何来到处理这个关系，他们是否能够在发展这个关系的过程之中维护自己的立场，成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总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中国或者坚持中国的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始终记住，这些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的责任首先是对所罗门群岛和人民负责。他又说，所罗门群岛民众还希望在政府和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之中，政客不会从中谋求私利，而是服务于他们国家和民众。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问题研究员亨利埃弗拉奇博士在6月28日参加美国网络杂志外交官有关太平洋岛国和中国的在线研讨会的时候，仲提出了他对太平洋岛国和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担忧。他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打交道是一个威权国家，他的行为和他们非常之不同，所以他的担心就是随着太平洋国家更多地和中国进行接触，可能会出现民主、自治和社区受到潜在侵蚀的问题。今年5月10个太平洋岛国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有关区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议，被认为是北京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措施。分析认为协议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这些将会使到他们受到北京的控制。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可以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以及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担忧，但是所罗门群岛记者威克姆认为，他们这些处于大国竞争前沿的人对美中之间大国竞争的看法要比华盛顿或者坎培拉更为微妙。他又说，本来所罗门群岛的民众对政府在2019年突然从台湾断交转移和北京建交心存疑虑和不满，并爆发了骚乱，但是北京根据当地人的实际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建医院、搞基建、修建召开运动会所需要的体育馆等，正是逐步赢得民众的支持。他又说，目前由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始在当地展开项目，我想你们会看到目前对中国政府在这里所做的事又有一些接受和支持，因为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并且真正满足了普通所罗门群岛人所表达的他们想要看到的需求。威克姆还表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忘记了好像自来水、电、基本的卫生设备、学校、医疗服务、交通工具和互联网这些对他们司空见惯的事，对于很多所罗门群岛民众来讲都是奢侈的。现有八成左右的民众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农村，靠家庭经营的小块土地维持生活。他在文章之中亦都提到，所罗门群岛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工作机会稀少，民众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很多儿童因为饮食不良而影响到生长发育。作为岛国，所罗门群岛本来就地震、海啸和飓风等灾害频频，因为气候变化使到他们面临着新的威胁，包括珊瑚白化以及正是慢慢侵蚀岛屿的海平面上升。他又说，太平洋岛国的人注意到中国已经在减少碳排方面采取了有意义的措施，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客就在这个问题上面犹豫不决。澳大利亚甚至有政客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担忧不以为然。斐济记者丽斯莫沃洛在外交官杂志举办的在线研讨上面也表示，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的支持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他说，太平洋地区有很多人将中国视为合作的伙伴，一个友好的合作伙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支持，尤其是教育上的支持的情况之下，很多太平洋岛国政府，当然包括斐济在内，大众并不似他们在西方的伙伴这样对中国持怀疑的态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埃弗拉奇说，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符合他的国家利益，而且亦都符合他的同所有人成为朋友、不同任何人为敌的外交政策。中国被视为一个朋友而不是敌人，或者是一个敌对的国家，他是一个能够向政府提供某些东西的国家。所罗门群岛记者威克姆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中用了几千士兵的鲜血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前进步伐，他们亦都给了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提高了极需的援助。但是美国在1993年撤出了驻霍尼亚拉的大使馆， 美國和平隊亦都撤走了美國對呢個島國的援助少於澳大利亞，而且在2010年以來就沒有增加。另外，呢些援助側重於加強公共機構，而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實實在在感受到的能夠改善民生的具體項目。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呢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人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而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较早前最看好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放弃克莱参议员是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是奴隶主，另外一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同商界关系过于密切，觉得他总是站在银行的那一边。而另外，辉格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推举一位战斗英雄参加总统大选，一个好像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人。纽约州的失洛威德是辉格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还记得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杰克逊将军受到的民众热爱。威德觉得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可能就是辉格党需要的候选人。哈里森将军1811年曾经在印第安纳率兵对印第安人发动攻击，亦是1836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西部的人觉得在1811年的那场战斗中，哈里森取得巨大胜利。除了哈里森将军之外，失洛威德还觉得避免美加边境冲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亦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斯科特将军是南方维吉尼亚州的人，没有从政经验，亦没有政敌。威德最后认定跟哈里森或者克莱相比，斯科特是最佳人选。但是辉格党的其他领袖提出，哈里森参加过1836年大选，虽然没有胜出，但是得到不少选票。辉格党召集党代会提出克莱、斯科特和哈里森三个人选，会议代表最终选择了哈里森。大会还选择另外一个南方人约翰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泰勒相信各州的权力，极力推举克莱作为总统候选人。据说听到候选人不是克莱的时候，泰勒热泪盈眶。而同时，南方辉格党人同意支持哈里森，完全因为泰勒是副总统候选人。克莱没有去参加大会，留在华盛顿等候消息。大会最后一日，他一杯又一杯的咁饮酒。大会代表推举哈里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克莱好嬲咁话：我是政党历史上最不好彩的人，肯定会输的时候叫我去，这次边个都可以赢，提名的反而不是我。民主党人对克莱落选十分高兴，辉格党人推举67岁的哈里森，正合他们的心意。民主党人叫哈里森做老太太和哈里森婆婆。民主党人的一份报纸说，这个老人根本不想做总统，还说哈里森更想要的是每年2000美元的退休金、一桶水果酒和一间小木屋。水果酒是普通劳工饮的，当时很多农民都住在小木屋里面。辉格党人利用民主党人的嘲讽作为自己的武器，希望借此将原本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的辉格党改头换面，标榜为一个代表普通劳工和农民的政党。他们说民主党人讲得啱，辉格党就是一个饮水果酒住小木屋的政党。辉格党人还将本来是维吉尼亚贵族的哈里森描绘成普通大众的化身，他在俄亥俄州的大宅变成小木屋，他除低华丽的丝绸帽，戴上普通农民的帽。 辉格党领袖不俾哈里森公开讲话，亦不俾佢发表文章，一切书信都由政治顾问代写。即使公开讲话，讲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没人真正了解哈里森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睇法。1840年5月，民主党人亦在巴尔的摩召开候选人提名大会。现任总统范布伦获得大会全体代表的支持参选连任，但是在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与会代表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决定由各州提名。这次大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民主党和辉格党都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辉格党人到处盖建木屋，免费提供水果酒，在户外举办几千人的竞选大会，有饭送有酒水。除此之外，辉格党还主办游行活动，有乐队伴奏，高举旗帜和哈里森的画像，竞选期间涌现了很多竞选歌曲，宣传哈里森的英勇善战，讲述哈里森对普通人艰苦和简单生活的热爱。辉格党人同时还对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范布伦进行攻击，竞选歌曲将范布伦描述成住在白宫里面的国王。宾夕凡尼亚大道的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一篇攻击范布伦的讲话，讲话稿散布全国。这位议员指责说，白宫变成宫殿，范布伦睡觉的床铺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床铺一样咁豪华。他说范布伦吃的是法国大餐，用的是金银碟，白宫地毡的厚度能够使一只脚陷了下去。这位议员还指责范布伦着的是丝绸服装，甚至在身上喷香水，使自己闻起来好像鲜花一样咁芬芳。范布伦同其他民主党人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但是无人相信。民主党人亦对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做出同样无聊的攻击，说哈里森是个文盲，说他欠债累累，甚至说他将白人卖做奴隶。亨利克莱说，这场竞选是木屋和宫殿，是水果酒和香槟之间的斗争。缅因州1840年9月选举，选民推举辉格党的爱德华肯特担任州长，并且将缅因州的选举人票投给战斗英雄哈里森。辉格党人还将缅因州的选举结果谱写了一曲新歌，其他各州亦陆续投票。从选举一开始就能够明显看出哈里森将军胜券在握，最后哈里森获得234张选举人票，范布伦只有60张。哈里森当选美国的第九位总统。哈里森竞选期间的大部分决定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以为哈里森入主白宫亦会继续接受他们的摆布。哈里森将一切都记在心中。1840年底，他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商量晚上的安排，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nooze fast 以及 passe。
Larry， 你今晚想做些什么？
I'm not sure， 李华， did you have anything in mind？
我想去看新上映的喜剧片，讲几个俄亥俄单身女仔那套呢。
That movie？ It looks like a total snooze fest。 There's no way you'll get me in there。
snooze fest？ Snooze Fest 是不是无聊的意思？
Yes, Li Hua. snooze, S-N-O-O-Z-E. Sn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sleep, and fest, F-E-S-T, fest means party. So a snooze fest is something that's so boring, it puts everyone to sleep.
我就唔觉得呢套戏无聊啦。咁你话睇咩戏好啊？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new action movie about a spy in Russia.
哦，你想睇嗰个俄罗斯间谍片？睇下介绍就知啦，绝对系俗套嘅 snooze fest。
I don't think it sounds like a snooze fest to me. I find action movies to be very exciting.
睇嚟我哋两个人对电影嘅品味完全唔同啊。
Yes, that sounds exactly right. So, how are your classes going?
唉，唔好讲啦，我啱啱做完嗰篇文章，闷极啊。It is a total snooze fest. 题目是7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暴渔业。
You're putting me to sleep just explaining it.
你还没去上过课。那个老先生讲起课来很陶醉，时时讲下讲下还讲到离题。It truly is a snooze fest.
How do you deal with it?
一个字， coffee.
Ah, that seems like a good plan. The other day I had a meeting at work that was also a total snooze fest. It took all of my energy just to stay awake.
言归正传啦，咁我哋今晚到底睇咩戏啊？快啲决定啦。
Well, I guess we can see the movie you want to see.
Thank you. 你点解会改变主意噶？
I need to catch up on my sleep. Great! I don't, Li Hua. I thought that movie was really passé.
Passé? Passé? 是什么意思啊?
Passé, P-A-S-S, is a word borrowed from French that means lame or uncool when used in English.
什么? 你居然会觉得这么好的戏门? Your taste in movies is so passé. 哎呀，不要再说了，现在还有时间，那我们做些什么好啊?
We could go out to a club and go dancing.
好啊，去边度跳舞啊?
The one on 9th Street is cheap.
你话第九街嗰间 disco? But that place is so passé. 嗰度个音乐啊，好旧好旧啊。
Yes, I'll admit it is a little passé.
咁我哋去市中心新开嗰间 disco 点啊？听讲里边好激啦。It's not passé at all.
I heard it's pretty cool, but it's kind of far away.
咁又系真嘅，我哋仲系去第九街嗰间啦。
That sounds good to me. Say, did you ever finish that book I loaned you?
刚刚看完。
What did you think of it?
麻麻地啦，我觉得 it was a little passé. 作者在书里面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论点，都是人家讲过的。
Really? I did not think it was passé at all. I thought that the author made some interesting points.
书里面只有个别的片段令我感兴趣，但是总括来讲， I thought it was a snooze fest.
Well, I for one liked it.Did I tell you that a new restaurant opened down the street from my job?
你哋公司附近又开咗间新餐馆。How is it?
I haven't been there yet, but I read a review about it, and it said the decorations are somewhat passé, but the food is supposed to be delicious.
乜嘢类型噶?
I think it is a Moroccan restaurant.
好啊，我哋下次去食啊。
Sure, I think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nooze fest， 意思就是指无聊到只会令人觉得想睡觉。而另一个就是 passé， 意思就是指落伍以及过时。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